生命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赎罪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预备好你的圣经，以便在听讲的时候跟着念。欢迎你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在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来向主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的慈爱，感谢你当我们偏离你的时候，你主动地与我们和好。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更多关于你对我们人生的计划和目的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历史可以分成为两个主要的时期。主前是指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的时期，主后是指基督到了世界以后的时期。圣经里头的旧约就是指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的时期。旧约记载过的人物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和大卫，这些人都曾经被神重用过。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们每一个都犯了某些罪。神为了让旧约时代的人得到罪的赦免，并跟自己有来往，就设立了一种用动物献祭的崇拜形式。在今天的信息里，我们会讨论到神为了处理人的罪设立了动物的献祭，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赎罪。赎罪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以及这件事为人类成就了什么。在旧约里，赎罪这个字眼的意思是遮盖。说到当献上了动物的祭物之后，人的罪就被遮盖了，或者说被神忽视了。赎罪日是神为当时的以色列国设立的，让他们一年内的罪可以被遮盖，这样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生活就可以享受从神来的赐福了。在赎罪日，大祭司会预备两只山羊，其中一只会被杀掉，是为以色列国的罪献上的赎罪祭。大祭司会将这只动物的血洒在会幕里的施恩宝座上，为赎百姓的罪。会幕是以色列人崇拜的地方，会幕里其中一样摆设是一个名叫约柜的柜。约柜这里边装着神圣的律法，约柜的盖子叫做施恩宝座。大祭司会进到会幕的圣所，担负着全国的罪，带着祭物的血，他把血洒在施恩宝座上。这样做等于是将祭物的血献给神，并且神悦纳了。当大祭司走出来的时候，百姓就知道一年的罪已经被赎了，或者说已经被遮盖了。接着大祭司会拿第二只山羊，把双手放在这只活的山羊的头上，然后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。在效果上，是透过将双手放在动物的头上，而使以色列人的罪全部转移到动物的身上去了。第二只山羊不像第一只被杀掉， 但是会被赶逐到旷野或者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，这是象征百姓的罪被除去了。动物的献祭表示百姓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知道罪的刑罚就是死亡。献祭也表达了他们对神的信心，这些祭物遮盖了一切的罪，而且得到神的赦免。这两种献祭都描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所做的事情。被杀掉的山羊刻画了耶稣的死为人类赎罪，让神既可以赦免他们，又可以保持公义。被赶逐到旷野去的山羊描写了耶稣基督的工作，把所有相信他的人罪都除去了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结果神赦免和忘记了信徒的罪。东边与西边相隔有多远，罪被拿开也有多远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二节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一切的过犯都被拿到神的背后。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说，看啊，我受大苦，本为使我得平安，你因爱我的灵魂，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，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。他们又像被抛弃在海底，神不再纪念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七节说，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活的山羊被赶逐到旷野去，永远不会被看见了，这很清楚地说明罪从信徒身上拿走了。在献祭里头写的赎罪没有真正拿走罪，不过定遮盖罪指向耶稣基督完全的牺牲。在新约里，赎罪是指神借着他儿子耶稣的死所预备的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流血为本来不配的人提供了一个救法，可以得到神的接纳。耶稣为什么必须为赎罪而死呢？因为罪的普遍性，以致耶稣必须为赎罪而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人都犯了罪。起初，神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，又赐给他身体、魂和灵。神的圣灵居住在人的灵里头。神赐给亚当自由意志，让他可以选择顺服或者是不顺服。神吩咐亚当说，在伊甸园中，除了一棵树上的果子之外，其他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但是如果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就必定死。亚当选择了不顺服神，他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吃了之后罪就进入世界，亚当就在灵性上死亡了，因为神从人的灵里移走了圣灵。结果从亚当开始，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了亚当的罪性，而且在灵性上死亡了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 又因为罪的严重性，以致耶稣必须为赎罪而死。罪除了普遍之外，罪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因为它抵触了神纯正和圣洁的本质。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说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。当人犯罪，罪使人跟圣洁的神隔绝了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孽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因为人跟神隔绝了，人的思想就昏暗了，心里邪恶腐败。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，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所以说耶稣必须为赎罪而死，因为罪有普遍性，而且它的后果很严重。同时耶稣必须为赎罪而死，也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罪，人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罪。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说，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人无法洗净自己的罪。箴言二十章九节说，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。人无法靠自己的努力称义。提多书三章五节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因为人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，慈爱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亲自帮助了我们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还有耶稣必须为赎罪而死，因为旧约里的祭物没有永远除去人的罪。在旧约里，通过牲畜的献祭，所有的罪都被遮盖了，但不是被除去。希伯来书十章四节说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当神向前望见基督牺牲而死的时间，他便暂时放过了人的罪。其实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永远的替人付清了罪的代价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，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所以在旧约里，通过牲畜的献祭，一切的罪都被遮盖，但是不是被除去。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除去，并且会除去一切的罪。这跟旧约里的神暂时预备的方法不同。希伯来书十章四到十四节说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。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圣说，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他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等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你可以看见，公牛和山羊的血只不过把罪遮盖，但是他在数百年内不被看见，一直等到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了他自己的血，永远除去了人的罪。基督的死不单是为曾经献赎罪祭的人死，而是为全世界人类的罪做成了一次完全和完美的救赎。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为我们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罪都付上了代价。因为基督的死，我们所有的罪都被除去了。但是单单知道基督为除去我们的罪而死是不够的，如果要经验罪得赦免，我们需要个别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人生的主宰。启示录3:20，基督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他正在你的心门外边敲门，你邀请他，他就会进来。如果你知道基督是在你的心中，你有永生，而且你一切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你就不用再祷告邀请基督进入你的心。但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做救主和人生的主宰，你现在就可以这样做。你可以现在借着信心的祷告接受基督。祷告是与神交谈，神不太在乎你用什么词句，他比较看重你内心的态度。你可以参考下面的祷告文，请仔细听我说一遍。天父，我需要你，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。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求你来管理我的生活，使我成为你喜欢的那种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让我们来向神祷告。请记住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必须相信基督会照他的应许进入你的生命，并不是你的祷告使他进入你的生命。要紧的是你的信心，相信他的应许，他才会进入。我再一句句的重说这个祷告，你可以跟着我祷告，凭信心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。我们现在来祷告。天父，我需要你，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。 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求你来管理我的生活，使我成为你喜欢的那种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如果刚才你已经凭着信心祷告，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，你可以肯定他已经照着他所说的进入你的心中。他的应许记在启示录3:20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你也可以肯定你有永生。约翰一书5:11-12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在希伯来书13:5，耶稣也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既然耶稣总不撇下你，你就不需要再一次请求他进入你的生命。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基督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你开始了耶稣应许给你的奇妙人生。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就已经开始走上这个令人兴奋的人生旅程。我们想帮助你知道怎样在你的新人生当中跟随基督。